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市场。应该来说，本周市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大事情发生。整个行情呢，其实并没有说类似上证指数表现的那么的波澜不惊啊。虽然说上证指数在周二或者周三，一个是跌了 1.4， 一个是跌了 0.98， 但是的话呢，对于整个全周行情来说呢，大家可以发现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啊，回调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因为说油气类的一个上涨呢，使得说整个上证指数啊，它并不会在这个地方直接去展现出就是它这个空头的一个獠牙，但是作为个股来说，那情况就不是那么的妙了。就我们可以看到中证1000啊，从周一周二周三啊，整个从一到三的时候从高位掉下来，这三根整个市场中位数大概掉了 8% 左右，然后周四周五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啊，但是呢整个反弹呢也并没有去过掉这根阴线的一半啊，这根阴线的一半呢是我们是作为说是一个多空的一个争夺点，如果说这个多头长期不能够越过这个空头的一半的，那它应该说还有继续再向下去找这个空间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它的一个调整呢，并不代表说个股的调整，并不代表说到这里是结束了，很可能是还没有结束啊，因为它的均线啊，各方面啊，你也可以看的啊，二十日线、十日线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头上，这里如果说上去没有量呢，是不大容易往上走的，它大概率还会继续在这边，运气好呢就是缓慢的震荡，运气不好呢还要再往下面再走一走啊，所以说这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难点。现在呢整个市场因为说这个美伊的一个冲突现在还在升级啊，所以说整个市场呢其实资金是去避险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市场的一个难度啊是比较高的，虽然说这边在涨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末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是比较糟糕的，因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阳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大好的一个信号啊。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末的时候的美股，我们看到这道琼斯啊或者说纳斯达克啊继续出现了一个回调，然后包括说中概股也出现了陆陆续续也出现了一点的回调，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的麻烦就是在于说我们并不知道说这个美伊局势在什么时候它能够结束啊。首先呢有两个出乎意料的黑天鹅点，第一个黑天鹅点就是说它本次冲突开始美国开始进攻啊，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小型的一个黑天鹅，因为一般来说呢美国直接出手的概率呢可能不是特别的高啊，但是呢这一次美国直接下场了，这个概率就本来就不高，算是一个黑天鹅。第二个黑天鹅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原来对毕竟是世界第一强国对吧，是美国，还是说认为既然已经出手了，然后并且斩首速度也很快，那有可能这个事件呢会很快结束啊，但现实情况下发现并不会很快去结束。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几个点，第一个的话呢，因为说他们最高领导人被斩首了以后导致说他现在即便说想要去谈他都找不到人去谈，就我应该找谁，或者说谁在整个伊朗他是能够说有一定的话语权，说我能够统领所有人，就我说一句话一言九鼎，并没有这样子的人存在。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你说让这个穆吉塔巴上台的话，那大概率的话会呈现出一种就是那毕竟把他爸给干了对吧，你儿子要不要报个仇，那这个战火呢是又是不会停了啊，所以比较麻烦。而且现在双方对于双方来说呢都呈现出一种骑虎难下，虽然说军事实力上面很明显这个伊朗是要弱很多的，这个是事实，海军也没了对吧，空军也没了，川普也说了对吧，但是呢不得不说干得非常棒。为什么呢，就在用无人机这种甚至是一些无线电直接在那边无线电喊话，你的油船都没有办法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只是喊话你有种过来我就炸你，但是他确确实实有可能说走过去不一定会被炸，但是呢但凡一旦被炸了对吧，一旦被无人机攻击了呢那怎么办，那这个就不好弄了对吧，所以谁都不会去赌这么一个小概率的一个事件，所以说即便说这个概率也许只有 1% 的几率会被击中，但是一旦被击中那命都没了，在开船的船长也要命，水手也是命对吧，大家是不会去冒这个风险的，只是过来出来去跑个生意的，没必要说为了这么个事情去搭上自己的性命啊。所以说他只有就算说无人机也不放，只是无线电在这边喊个话大家都不敢过去，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麻烦的点。另外一个点就是现在的一个每一的一个消耗站的，如果进入到一个消耗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鬼故事还会更大。就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说的拖到消耗站以后的话呢，现在的无人机很便宜，大概是导弹价格的，就是伊朗的无人机只要导弹价格的1/100，有一些是200/100啊，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因为非常便宜以后呢，造起来又比较容易，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飞到天上以后，你去拦截它，你要用爱国者导弹啊或者什么啊，要去拦截它，成本呢非常的高昂。但你不拦截它吧，说到底它也不一定打得中你。但是万一打中了呢，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消耗战，拖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比较容易拖成这种，就像俄乌版本的，就俄乌战争的这种 2.0 版本。就一种新型的两点打呢，也不一定说非常激烈的打，它就变成这种冷对抗，偶尔呢又来发导弹，偶尔呢一个导弹，偶尔呢一个几个无人机炸一点弄一点，这个就如果拖成这样子呢，就非常的麻烦。因为现在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美国那边没有那么多钱了，现在这个五角大楼呢也已经去申请了这个500亿美元的一个预算的一个申请，估计美军呢现在是没有钱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制造业，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制造业做民用的呢做的时间多了，现在完全去转为军用，立刻马上生产出来，这个时间上面呢其实是来不及的。第二个呢，就是是否说生产出来以后再运送过来再去做那个，这个动作时间太长了。就应该说这次的冲突呢，美国没有准备好，他们又没有足够多的一个准备或者足够多的预案，这个事情能发展到这种程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比如说你可以去看，有一些像科威特啊或者卡特啊，他们有一些这种中东的小国家，因为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他们的油基本上已经油的这个库存啊，这个油罐啊都已经填满了，所以说到了这边以后呢，它就基本上就会进入到停产状态了，就它不会继续再去生产了，那再生产放不下来了嘛，对吧，油也运不出去，所以它被梗阻，就梗在这边了，就出现了一个油的一个堰塞湖，就全部停在那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导致说这边的一些中东的一些这种产油公司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资金链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一旦紧张以后呢，立刻会去往像 AI 的这个方向去传导，因为大部分很多的一些 AI 的这个他们这些企业有很多融资都是来自于中东的，所以他们一旦拿不到钱，那这后面这个故事就说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以后，那么对于美股来说，很多的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 AI 的一些公司，它这个就可能会回归到现实，那你原来是卖卡的卖显卡的就是卖显卡的，你也别跟我吹什么东西，然后另外原来的话你就是做软件的就是做软件的，都一样了，就要被打回原形的这种可能性，所有的光环褪去，那是比较可怕的。所以这现在呢比较复杂，就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个人啊，我当然不是建议啊，也不是什么的，我个人认为还是执行原来我们的一个策略是比较好的，就是原油价格如果说在80美元上面一天，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教过大家了，就通过这个几个点我们可以判断熊市的一个进程，有一些呢它不一定是熊市，那它只是说弱了一段时间也有可能啊，短暂的一个上升以后也会有回落啊，这种也可能会有啊，但是的话呢，我们面对说，那当然这里已经上的比较快了啊，由于这里就是最近的这一根啊，这个速度啊都已经比较快了，所以这种这么快速度的一个上升呢，基本上把这个就是大概至少要到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梗阻的这么一个计价都已经计进去了，就是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计价，就你不能把它看成短期的，它是一个已经偏中期的一个计价了，就和这边是差不多的，俄乌战争就突然间冲上去很多，冲得特别快的这么一段，是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策略上呢就按照原来的低于，如果说在80以上，我们逐步把仓位呢，就是如果满仓的你还是逐步把仓位去往这个就是偏红利类的去转移贵货，我会跟大家讲就哪些板块可能是受益的，哪些板块呢不是受益的，逐渐往那边去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过程可以慢慢来，就不一定不急，因为你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也许说啊，说美国单方面比如说再炸了一轮，说单方面我宣布胜利了，对吧，反正他已经不搞这个核武器了，我就已经胜利了，然后就说我这个胜利那个胜利那个胜利啊，取得了重大胜利，然后自顾自走了，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正常情况下正常逻辑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川普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怎么了，我自己宣布自己胜利了都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些 言论啊什么啊都是有点就是无厘头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来看说说伊朗已经致歉了，并且向这个中东的邻国投降，这个是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啊。他只是说表示的歉意，就是这么说，没有投降啊，就是然后说这个说这是伊朗数千年以来首次在周边地区中东国家面前落败，这是这胡说八道，就是然后他们表示啊感谢特朗普总统，哇塞，这件就是而我回应的不客气，说中东不再是中东的霸主了，伊朗不再是中东霸主，而是变成中东失败者或者怎么样子，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他身上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就是我们感觉一些匪夷所思的，就是你没有赢但是他说我赢了，就那他说赢了就是赢了，就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以他这边美国这一方面先去结束也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以这个伊朗那边结束呢，现在目前还是要等一个新的一个领导人上台，然后他们或者有个新的领导团体，那么他们自己互相可以拍板才能把这个事情彻底搞定啊，不然的话呢这个不死不休的东西呢这个挺难搞定的。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能够明白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对拿下什么什么只要做多久只要怎么样子就可以，没那么简单。你或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子，你看变成这样子了，这种结果，这个应该是大家可能说是大跌眼镜的，就是包括说甚至看到也是一些强国，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觉得哎，那拿捏乌克兰一瞬间的事情，打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没打完呢，还在打呢，对吧，这个一直是在冲突，一直是在打，这个也是就我们传统所谓的强国，我已经强于他很多了，但是在一些消耗战你没有办法一次性去解决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拖得延绵不绝，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东西能结束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以后我们也自己要注意的一个风险。那么如果说我们也要去看，就如果说原油价格，也有朋友如果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它一直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应该怎么办，就如果说他们演变为长期冲突的话，不再是短期冲突的话呢，那么前面我跟大家已经讲过几个板块了，那么之后的话呢，如果长期冲突，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它直接受益的这个板块，那直接受益的前面已经讲过了，主要是油气、黄金和军工，那么这次的话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说其他贵金属而只说黄金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逻辑上面呢出现了一个变化，就这一次美国的一个这个他这次的一个非农的数据不是特别的好啊，应该说比较糟糕。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周五的晚上出来的二月份的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是负的 9.2 万啊，这个数字是比较糟糕的，然后整个失业率呢也是回升了。那么前面我一直跟大家提醒说，其实美国的经济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这个通过我们中国的出口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在这种外强中干的这种环境下啊，当然了也不是说我们自己经济有多好，只是说他们经济没那么好啊，记住是这个点啊，就是说那他们经济不好对于我们出口也会有影响，我们出口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那这个现在美国就变成一种偏向于滞胀的那种特征，就是滞胀偏衰退，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在整个贵金属当中黄金会是最好的资产啊，没有之一啊，所以说资产当中大家资产配置当中自己注意一下，黄金呢它可能还会来得更强，就一般它强的点都是在于说滞胀或者往衰退这个方向就会非常强，直到说重新有复苏了，或者说它大幅度降息过后的一小段时间，那大部分的这个衰退的这个里面的计价都在黄金里面计价完了，然后同时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就差不多停了，如果有战争那这个黄金的这个属性还会继续再往上面升温，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点吧，反正现在情况挺复杂的，因为也不要想着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可以说通过护航啊或者通过保险啊，这个不大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也不是说它能够去影响到，就是它不是代表说这是全球的一个咽喉啊，就是说中东这么几个国家的一个咽喉而已啊，所以说它能够影响全球大概 10% 到 15% 左右的一个原油的一个供应，它可以影响这么多啊，那么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也就代表说如果我这个川普要派船过去啊，去护航啊或者什么，成本是很高的，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是全球的事情，那美国他自己一定会站出来就为了全球的利益站出来说我去护航吗，我感觉概率不是特别的高，然后自己看吧，就看他自己会不会 最大的这个点就是看他自己会不会单方面我就宣布一下对我胜利了啊，这一点看看行不行吧，就只能这样子，因为现在没有人可以给这个战争去画上句号吧，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现在比较看的比较复杂的点。所以整个逻辑的话呢，就是偏向于我们现在这个了。第一个油气呢肯定是就是首先受益的，就是这个没有毋庸置疑。第二个呢就是刚我讲黄金啊，黄金这一个我们就只看黄金了，白银建议把它去除掉，因为它一旦带着工业属性呢，油气上涨以后工业它会变弱的啊，所以说这个带着工业属性的一些金属都不会太好，所以说还是黄金是最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军工啊，这个也是这个前面跟大家讲的，军工里面的话呢还是尽量去看看这个无人机的一个细分，因为之后的一个战争慢慢的就变成打穷架啊，不是打富架。就以前的这种战争呢，就是你看我的导弹飞得多远，你看我的导弹打得多精准，我可以定位到一米，或者说我可以定位到这个 0.5 米的范围内，精准到这种程度。然后这现在以前是这么样子的，现在可能不需要，就现在我就是一些非常 low 的这小摩托，然后给你很多的小摩托飞过来，然后你感觉很难对付，这个是和以前这种冷战时代不大一样的这种变化，就是打 low 仗，很 low， 就是不需要还很精高精尖的东西，它是去高精尖化的一个逻辑啊。所以说军工里面注意这么一个变化。然后另外的话呢，主要是个替代啊，就是如果像油气类啊涨得太多了或者怎么样子，那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啊。就另外就是替代的呢，一个是煤炭。啊，其实煤炭呢，它是可以替代的。油气类里面比较好的，主要还是油服啊。其实油服会赚的会更多啊，会比说直接的这个中石油啊什么的这种中石化可能会更好啊。注意一些油服会好。然后煤炭类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第一个是富煤，第二个呢有很多的这种化工啊，它是可以通过煤化工去替代的。那么我们之前讲过了，煤化工主要是宝丰，对吧？是这么一个可以去替代这个油化工的，这个是一部分，就是煤炭煤化工，因为它有的油一旦可以替代的话呢，煤炭的这个就是重要性就会提升，然后到它的需求也会提升，就是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油气如果油特别便宜的时候呢，煤炭在这一块往化工这一块的需求上面，煤炭就会下降。那么现在呢倒过来了，就是油价格高了，那煤炭的这个需求呢也会上来，所以说煤炭呢其实又带有一定的这种高股息的一个属性啊，就是也还可以的。那煤化工我们讲过了，就是说宝丰啊、卫星啊，对吧？这个都还可以。然后还有呢，就是光伏锂电啊，其实因为虽然说很少有人就是直接石油不能直接就是烧就是发电啊，就是说但是天然气是很多是发电的，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很多对于一些光伏啊、锂电啊或者储能啊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啊，其实它会上升的，因为有很多国家其实它有很多天然气发电的这种的。那么如果说我不用天然气发电啊，我去通过这种光伏加上储能啊，这种或者说风电啊，当然类似像这个逻辑也会有啊，但是这个是要长期冲突的一个影响啊，短期的话是不行的。长期冲突的话呢，光伏呢其实布局起来速度会来得更快的啊，要比这个风能其实要效果要更好。所以在这里呢，我写了光伏而不是写风能。有风能的话呢，你这个海风啊什么你做起来还需要点时间的，这光伏布局起来速度特别快的，就是所以说这两者光伏可能会来得更好一点。然后长期传导的话呢，就如果长期油价一直在高位上行，那它会影响这个基础化工的，就如果基础化工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弹性会出来。就基础化工呢，就比如说像这种万华化学啊之类的，这种啊恒力石化啊什么，这种可能会有收益。那这个要需要长期，就短期的话呢其实它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的，因为短期呢这个油价一旦上去以后呢，其实反而还利空他们一点，就不一定是利好。然后另外一个宏观的传导，大家看一下，这个也跟大家讲过，就是如果油气一直在长期在高位的话，那 PPI 必定是往上走的， PPI 一往上走，通胀就上行，通胀上行，货币会边际收紧的，货币边际收紧的话，高估值的科技股都要跌。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不管说那边中东融资的这个鬼故事在不在，就只要 PPI 是往上走的话，那这个高估值的科技股都不大容易涨啊。我这个说的挺委婉的，就是正常应该是就是下跌的。然后虽然说不会暂时不会加息吧，但是降息基本上是没戏了，就变成是这个了。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其实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变成 投鼠忌器，啥都不能干。就你要说降息吧，你现在通胀跑上去这么多，你怎么降啊？就降不动了。但是你说不降息吧，它现在这个就业率又不好，整个经济又不好，那这个但成本呢全部在天上。然后之前的一波制造业呢，不管建不建算力中心呢，都被东亚把钱给赚了。其他呢，他自己现在还没有赚钱，因为他是个慢收益。开网吧，他先投了300万开网吧。那谁赚钱了呢？那些卖电脑的人赚钱了，百脑汇的人，卖电脑的人通通赚钱了，对吧？装修的人赚钱了，这个然后那个这个租给他的这个租金，这个房东赚钱了，他赚钱还需要时间，他2年以后是能回本，3年以后完全可以赚钱，之后的话边际成本非常的低，但是短期之内不大容易赚钱，这个是事实。所以现在对于老美来说是非常尴尬的，我告诉你，其实比中国还要尴尬，尴尬多了，就是非常尴尬。然后要规避的一些板块，就大家一定要规避的，比如说一个航空运输，这个是一定要去规避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烧油的，如果说油一旦成本上去了，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就前面其实他们航空运输有些股票涨了一波了，很多有可能都要跌回去的。还有一个呢，公路运输要注意，就是比如说特别是比如说像顺丰，我举个例子啊，但是不是讨厌它，就比如说当然了，除了顺丰之外，其他的一些快递公司可能也不大好，就因为他们都是公路运输，也是有汽油去运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个鬼故事，很多也是都是鬼故事。然后有一些呢，比如说是电车啊，可以通过电去运输或者怎么样子，但是现在立刻替代起来也没那么快，也不可能说立刻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冲突多久，我要去采购大量电车，这个好像也不大现实啊，短期之内是不大现实。所以对于公路运输之类、快递之类的，最好规避掉，因为他们可能还会大跌。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纯石油炼化的，就是那种也不要去碰，因为它如果说这个油价格一旦上去以后呢，这个成本会抬升的，那个它的这个毛利率还会继续再掉，所以这类型不要碰。还有一些现在就是化纤，因为为什么呢？化纤呢，现在你看到化纤股也跟着涨，但是其实逻辑上是不大对的。为什么呢？化纤的终端是服装，服装的终端是谁？那是消费者，消费，消费。现在美国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中国现在这个情况，那这个两大国家主要两大消费大国是这个情况，那化纤大概率不会太好，终端不好，你上游价格上去了无法传导，对它是利空，所以现在的上涨这个是假的，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也会跌回去的。然后相对来说还能看看的是什么呢？这些不相关板块，消费，比如说最近看到大家看到像玉米涨价了，对吧？然后种业涨了，然后猪涨了，鸡涨了，这些呢倒是可以看看，因为消费和油气类没有任何关系，你涨跌他们是自己的周期，和那个没关系，他这个是房地产周期，和那个没关系。反正房地产呢现在陆陆续续有这种见底的可能性的，不是说一定啊，就是说有这种苗头会出来了，你暂时还没看到见底，至少苗头上特别是上海。那么消费的话就有可能会在这里，你只要是因为上海一见底，不是说哎等到全国再见底了消费才起来，不一定的，因为它股市是一个预期，它预期好了它会自动会先上去，只要上海见底了你消费股马上就上来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国家又说消费怎么样怎么样，虽然它也没花钱，也没出多少钱，就是两会这次没有什么太特别好的这种预期，绝大多数的这个话语都是Ctrl C 和 Ctrl V， 和去年差距不大，去年是怎么样 Ctrl C 一下，今年怎么样 Ctrl V 一下，继续干呗。但你也不能说继续干不行不好，也不能这么说，但是反正就是这么复制粘贴过来了，就是和差不多的东西，我们没有看到超预期的东西，只能这么说吧，就是反正就大家都知道就这么回事。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公用事业呢是可以去看看的啊，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但是反正注意这个里面，就如果公用事业的话呢，火电呢你要把它剔除掉，因为如果说这个煤炭需求量高了以后，煤炭如果往上涨呢，涨的话你火电，对你火电是不利的啊，所以说这个去掉，就是可以去看这个电力里面的，比如说像水电啊、绿电啊，这个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包括说有些水务啊，或者说有些普通的一些燃气啊，其实这个都还可以啊，算是比较稳定的这么一类。然后还有的话呢，索性就比如说你说我懒得看了，我就红利 ETF 行不行，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啊，就可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就是慢慢的啊，往这个地方简单去做一个切换会更好，就如果变成长期，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它是不是长期的，至少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能够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个方法，就是反正川普拉了个大屎，反正这个屎呢肯定是要全球来擦了，就是没办法了，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吧，就是大家看一看。然后最近的话呢，也有比较火爆的这么一个题材，就是这个算念协同的这个也能看看啊，就有一些呢和电相关的，其实能看看的有一些就是主要是和那个就是光伏的，就是风光储的都有，主要是一个光伏的，光伏和这个算力一起协同的呢，这个是可以看看的，就有一些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就现在最近的电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继续再往后面去呢，长期冲突呢也是利好这个公用事业，也是利好电的，就是电会比较好。懒得动就直接红利，就要看看呢，你就去看看电，然后包括油气类、黄金、军工，对吧？煤炭、煤化工、光伏，其实光伏就是电啊，一样的，因为这个也和电相关。其实这个就是电，基础化工呢不是特别建议去看，因为也会涉及到一个这个终端需求的一个问题。但它没有花钱那么明显啊，只是这么说。然后科技股呢，最近小心一点，就是它反正不大会有太高的一个涨幅的。然后其他的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吧，大家看一看。关于那个周五晚上的，就是周五3点钟过后的一个发布会的话，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一个利好啊。虽然说回应了一些关切啊。券商们也做了一些解读啊，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利好，还带了一点小幅的一些利空。但这个利空呢，也算利空，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呢，就是他觉得不单是科技啊，其他的一些服务性消费的一些公司啊，它也可以特批一下子，相当于是也可以去进来 IPO 去融资啊。那么 IPO 范围更加扩大呢，这个对于市场来说那是偏利空的。利好的话呢，就是说至少说不再是完全说。脑子里想的只有科技了啊，就是说消费它也放在这个里面去看一看，也还好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呢，就是也算好消息，也算坏消息，就大家看一看，其他没有什么，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东西出来，就是算偏利空一点点吧。它里面还是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嘛，那就是 IPO 还要做。但现在的好处是，至少到现在，特别是过了农历年以来，IPO 基本上是没有。还没有，这个是一件好事。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市场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崩溃的一个点，也在这里。就如果 IPO 特别多，再来洗把血呢，那就彻底完了。所以我估计呢，这种 IPO 非常非常少的这种状态，还会继续再持续，直到说整个市场基本进入到一个稳定，或者世界局势进入稳定，那它还会继续再开闸，继续再放水啊。所以说，这是相对来说比较那个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关于短线交易的监管的若干规定啊，什么，就是这个主要是，关于就是说，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涉及到一些量化啊，然后包括说，也有一些涉及到一些炒概念啊什么的这种，啊，其实关系影响也不是很大。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那个吧，就是当然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子啊，因为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子去那个德隆去稍微。做了一下调研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但是，注意啊，这个公司不是推荐啊，完全不是推荐的意思，因为现在位置也比较高，对吧？目前为止，对于公司的话呢，今年、去年才刚刚转盈利呢，才刚刚去扭亏为盈，整个利润呢也不是特别的高，一共就4季度才4000万，然后前面再加上亏损呢，年报的话呢，这个市盈率会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这里注意啊，然后同时这个股票呢，从17块钱已经涨到59了，正常来说呢，乘以三也已经很高了，3倍多了，已经3倍多了啊！就这个价格是偏高的啊，自己心里面清楚，这风险是挺大的。然后稍微跟大家说一下几个点，简单说一下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它的业务的话呢，主要是几块业务。第一个的话呢，是它有这个半导体业务，就很多人看它是激光嘛，对吧？那跟大族激光了什么应该差不多啊，大家都是激光，不一定啊，因为它的话呢是主要是做半导体业务和这个。新能源业务其实，还有那个就是消费电子的一些，或者说新兴电子的一些业务会更多一点。它和普通的那个就是大族激光的那种不大一样啊，就是有一些呢，就是激光的，它包括金层子啊什么的，他们有一些都是有些会做一些金属切割的这种激光的啊，它不一样，它主要是做设备的，它设备主要面对的是这个。半导体啊，就是它有这种或者说硅晶圆啊，或者说碳化硅晶圆的一种加工的设备啊，它主要做那个大的那个设备，和那个不大一样。然后其中呢还有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就是它叫 SDBG，就隐切设备。那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隐形切割设备，就是它有好多层的，有的东西就比如说1层、2层、3层，好多层的。当然我这方面不是很专业啊。我就大概这么跟大家说，就它的激光可以透过第一层到第二层里面再去，在这个地方去做切割或者刻蚀。 它是做这个东西啊，看起来还挺高端的，是吧？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几块业务，半导体业务是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业务，然后主要是卖设备为主啊，它也算是卖铲子的。不管说以后半导体产业怎么样，如果我们国家要发展半导体业务，那么设备你总要买吧，对吧？它是属于半导体卖，也是半导体设备其中的一环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些这个消费电子的一些业务，比如说这折叠屏就是华为的那个三折叠什么的，那折叠屏里面的这个加工就是要需要去加工那个铰链啊，这个也是他们做的啊，他是独供啊，就他一个人做的，所以说也挺牛的啊，但是收入呢挺低的，收入非常低啊，这个就看起来你看华为我独供了，但是其实收入很低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现在锂电的话呢，他自己现在有那个就是固态电池的一个业务。但固态电池的话呢，它其实前期导入其实已经挺长时间了，就和宁德啊什么其实做的那个固态电池啊，就是有产品其实已经出来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整个没有大规模去铺开啊，就是说这些厂子就是固态电池完全铺开，可能要到27年左右才会有啊，所以现在的那些设备呢，其实实验设备全部做好了，东西都做好了，但是呢这些。暂时还没有办法卖出去，就没有卖出去很多。就他们买的那些设备，就是说，去试生产的，其实这个，也已经开票开给他们了，也就是说，已经这个钱呢，之后陆陆续续都会过来，但是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小的啊。那之后的话，大概率到后面，就固态电池如果说开始大规模发展的时候，那这个弹性可能会真的会比较快啊。这个大家业务跟大家稍微去解释一下子啊，就是说它固态的话，它其实2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就是说到25年的时候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这个客户开始越来越多，反正后面还可以吧。然后大家关心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它的那 SDBG 的一个就是存储的这个影切设备的话啊，它是用于这个12英寸这个硅晶圆的一个影形切割，那它这个高精度的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给那个长芯和长存去做这个，做这个设备配套的。那它长芯长存的验证呢，其实已经过了，然后样机呢已经给了，样机的票呢已经开了啊，是这个道理。然后现在的话呢，后面的单子的话呢，理论上应该还可以啊，但我这个说的比较委婉一点啊，就是理论上呢其实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设备啊，现在只有。主要就是全球垄断的，主要是这个日本的这个 DESCO，它是垄断的。那现在的话呢，中国日本关系不好啊，所以说呢，国内呢现在有这个设备呢，真的它只有它能干啊，所以它的这个想象力的点其实就在这里。当然这个也是事实。然后那你说会不会还是问 DESCO 去采购设备呢？肯定会采购的，这个肯定的。但是的话呢，由于说现在它的设备的这次存储比较火爆嘛，所以说它的设备的交期非常长，交期要1.5年。1年半时间才能交，到那个时候，对于长芯长存的一个现在的扩产的话呢，时间上理论上应该是来不及的。当然，这个都是我的非常不负责任的推演，啊，这个和调研里面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负责任的推演啊。我只是说推演看，中日关系不好，DESCO 交货时间长，这仅仅是推演哦。然后所以说，他这边的生意有可能会变好，啊，只是这么想啊。然后。还有江阴那边呢，他做一个新的一个厂啊，这个厂的话呢，基本上在今年的7、8月份就能够投产，现在呢已经在装修了。如果投产的话呢，它这个，就是产能的爬坡速度的话，应该就看这个长芯长存那边的单子的一个情况来定啊，就问题是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它的新的这些新业务，它的新设备呢，毛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它毛利率大概有50%左右的毛利率啊，毛利率非常高，因为它这个都是一些高精尖的一些设备啊，其实还是可以的。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反正它现在研发费用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程度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目前为止整个前期的一些订单回款还没回来，所以说到26年的时候呢，其实生意应该是会比较好的啊。所以这个大概跟大家汇报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其中也有一些猜想啊，但是这些猜想呢都不一定是现实，它也会有巨大的一些风险，风险点也是会比较在。第一个是比较位置比较高，第二个呢4月份它会有定增，定增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压价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会有也不一定啊，就是说，所以风险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说大家自己 心里面清楚啊。这个跟大家，因为有一些去调研的呢，也跟大家去汇报一下，就是说明确一下，就是现在大概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大家也对一些公司的一些基本面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好吧？好，其他东西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两会里面的话呢，有一些呢，也有朋友说详细介绍一下，但是两会里面呢，它的一个特点呢，和常规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两会呢，它基本上所有的板块，所有的就是行业啊，都会全部给提一遍，它不会，几乎不会有遗漏，所以说因为都提了，就相当于都没提，所以说就等到两会这个陆陆续续这些东西都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它并不会去特别明显的去带动某一个板块说走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行情，这个不大会，整个市场的这个目光呢还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一块，暂时来说是不会去改变的，然后之后的话再要等待，就是等待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说告一段落吧，然后才能够说整个市场，因为现在很有可能是，我们只是说啊，就是说啊，这个美国还袭击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不要命了，这个别人反过来去袭击周边国家的海水淡化厂，那岂不是完蛋了，总是干这个事情。好，反正就是这还挺无语的，那个反正等吧，就是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个股其实整个四浪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它已经开始启动了，就是四浪已经开始进行了，它是一种复杂的多变的，但是它既然是四浪，那它肯定是偏弱的，这是肯定的。然后之后的话呢，整个四浪结束呢，基本上也就标志性的，也就是说油价回到80以内，或者说这个美伊冲突告一段落。那到那一步的话呢，整个包括说 A 股啊、美股啊、科技股啊什么，他们可能又再会有一个重新向上的一个动能啊，然后再继续去走五浪，因为它 AI 的故事啊还没有说完 ，AI 的故事真的要完全说完呢，最后一定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实质性的一些，或者说爆款的一些应用，或者说在寻常百姓那边天天能用的一些东西会出来，到那边去以后呢，当你觉得一片光明的时候，那就爆了，那个时候才会彻底去结束啊。现在的话呢不会啊，所以现在还有些还能做做吧，对吧，反正看吧，就是哪边好做哪边吧，只能这样子了。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